欢迎收听 HI 教练来聊天，我是 HI 教练，
我是拉拉。
喜欢我们的各位朋友，请多多跟我们互动，
按赞加分享，还要请我们喝咖啡。
真的有人请我们喝咖啡，又有了，
耶、yeah ！
那再请您念一下声线优美的主持人。
没问题啊，这位是凯翔说，没办法亲临读书会，只好请 HI 教练和声线优美的主持人喝杯茶。预祝读书会顺利圆满。
谢谢凯翔，
谢谢凯翔，
就是礼拜二上架就会直接跟我说他听完有什么想法的那种。
啊、真的，
对，
是第一线，
这是很需要听 podcast 的人，
好棒哦。
对，他就是每天好像都会听很多节目
啊、
哦，所以就是很快就会听到这个节目。好，但还是感谢他的祝福。
对，
因为读书会真的快要开始了。
对，很紧张吧？
紧张的点是蛮多的，
对，各种，
对，有很多挑战，这样我们等一下再一一道来。
好，
好，首先想问你，你知道一件事吗？你知道奇异果是从哪来的吗？
纽西兰。
太好了，你不知道。
好，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它不是从纽西兰来的，
它
是后来才被传到纽西兰的。
然后在纽西兰闻名是因为他们种得很好吗？
也、欸、算是。
不然为什么都说纽西兰奇异果？
因为纽西兰那一家 Zespri 真的是弄得很厉害
哦，了解。
对，他们是一个他们是一个世界农业的一个农业产销的一个很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啦。
好，
好，我们先讲一下，它是来自中国
啊，
它原生，哎、欸，你知道？
我知道哪、
哦、
哪方面，
这样就知道了。那你刚刚怎么会说你不？为什么你没有发现？
就是我知道中国叫猕猴桃，但我不太确定它的原生
哦，
从哪里、
哦？对，就是它就是猕猴桃，它的原生就是中国的爬藤类植物，
嗯，
它是来自藤本植物，这样、嗯、它是一种果实。那在中国，因为猕猴喜欢这种水果，所以还是叫猕猴桃。
哎、欸，不是因为它长得像猕猴吗？
是吗？
我不知道，因为它确实也很像猕猴的头啊，就是猕猴的发质类。
好吧，那可能就是有不同说法，
各种原因。OK，
对。那目前人类主要栽种的奇异果就是有两种，叫中华猕猴桃跟美味猕猴桃。
美味哦。
其实这两种都在中国啦，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到现在为止，奇异果最主要的生产国还是中国。
真的吗？
对，最多是中国，再来是意大利，第三名才是纽西兰。
哦，真的哦。
哎，没错。
那中国的那个会出产到哪里？就在中国？
你说中国的？
对啊，因为它如果很大量，它应该会外销吧？就像纽西兰这样外销啊。
我不知道哎，但应该国内是蛮多的啦。
我之前去吃他们的，
不太一样，
很小，
嗯，
就是比枣子还要小，
比枣子还要小，
嗯、
真的很小。
嗯，
好，那。这两种奇异果都在长江一带。你知道中国人除了吃奇异果，就是他们栽种是为了吃之外，也有拿来当做纸张的粘着剂，蛮酷的。
你说浇水的概念吗？
应该是粘着用的这样子。
okay.
对，然后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一个传教士，他叫 Mary， 他把这个奇异
吗？
嗯，他把这个猕猴桃的种奇异果种子带回到纽西兰。那带回到纽西兰之后，在1930年，他才开始在市场上出现。
哦，
那时候的那个纽西兰的农人还没有这样叫他奇异果，是后来他有几个原因啦，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农夫发现他的果实毛茸茸的，就是要取一个新的名字。那时候在冷战的背景下啦，就中国跟西方阵营是不同挂的，所以就不太适合取中国什么什么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就想了一下，发现它好像跟他们的奇异鸟很像
啊，是，
就是那个样子，毛茸茸的果的样子很像，然后就叫了这个名字奇异果。
哎、嗯欸，奇异果的英文是什么？
奇异果的英文哦 ，kiwi fruit， 它是很后来才叫奇异果的，就它原本不叫奇异果。
那本来叫什么？
中国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你不就说30年之后？是因为有中国关系、嗯，所以不能叫中国什么什么？
没有，1930年是刚出现在市场。那冷战是在更晚发生的、
哦，所以它一开始叫中国布拉布拉，
对对对对，
叫英文名叫中国布拉布拉。
我看有人说它叫中国峨眉，
峨眉山的峨眉嘛
，goose 鹅 ，gooseberry 鹅啊，
哦、
鹅那鹅，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
然后还有看到叫中国醋栗、哦，你知道黑醋栗吗？
是
那个醋栗。
哦，
对对对，就是我看过这两个说法。还有叫喵七亚，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
喵七亚，台语吗？
老鼠仔不就叫喵七亚吗？对。
所以叫英文是什么？
不知道。 但他的英文就是刚刚讲的中国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样。
所以它叫 Chinese Gooseberry。
对，
还有 Chinese 醋栗，醋栗，
醋栗哦。嗯，那、
okay.
对啊，然后那时候他后来改名是1959年的事了，因为那时候也要攻进美国市场。
OK，
那个年代差不多是一个冷战进行中的年代，这样子、嗯。好，那总之是这样子的。纽西兰的奇异果就是很特别啦，你看他才排名第三，可是大家都记得他。
对啊，为什么？
就等于说 Nesprit 真的是有一手，我们有机会再来聊聊他好了。
好，
因为这间公司蛮有趣的。
好，
好，我们先宣传一下读书会。
该宣传。
你每一次都说该宣传。
对啊，对啊。
我是有宣传吧？你为什么讲到像我都没有宣传？
有啊，我只是希望可以更用力一点。
好。
对。
那我要多用力，像马景涛一样吗？像黄国昌一样吗？
像马景涛就好。
像马景涛，马景涛是就好。马景涛是就好。
对，马景涛是镜头前的就好。
国昌老师比马景涛还用力啊，是这样吗？
国昌老师，我不予置评。
好好好哟、嗯，那下礼拜就是第一场读书会了。好，这样可以吗？
欸、下礼拜了吗？
这集上架的时间的下礼拜差不多。
哇塞，好、哦，那你赶快讲。
不管是不是下礼拜，我都要赶快讲。好，我觉得真今年的挑战蛮不一样的。就是其实我去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准备第一场的内容啦。
对。
那我记得没错的话，一开始的招生其实很顺利，就去年。
对。
可能也多亏那时候有在巨人的场地，
是
对，他有帮我很多。这次真的是
靠自己啦，
这次对靠自己才知道，哇，他真的帮我很多，很感谢他。好，总之我觉得今年的挑战主要是在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一直以为说去年这个办得不错，但发现今年好像应该就很容易了，结果并没有，就他不会因为说好像你去年办过的东西，今年就他就是理所当然就会很多人知道你，没有，其实就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你。然后加上说这个活动可能因为是线下的，然后又是看书，说真的可能不是一个那么热门的活动，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招生上是有一点挑战的。
嗯、
所以我坦白讲说这一个月我常因为这件事蛮烦恼的。然后、
哦、
对啊，
嗯，
是啊，就坦白讲是这样。那当然啦，就是同时也是在准备啦。那只是就我觉得准备的感觉就跟去年那种你很非常非常专心知道说反正我接下来就要做这件事，我把它弄好，是有点不一样，
重心不太一样、
感觉上是有点不一样、嗯、今年就会觉得哇，我好像还要再多做很多
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让更多人知道。但我想我一开始真的会想说、啊、我还可以做什么，因为 我记得没错的话，我都会发一篇文，写一段话，写蛮多话，写蛮多字的文章，
嗯，
去宣传这件事情。去年的反应不错，今年非常非常冷淡，我就吓了一跳。对，好，但反正就是这样，就是每次都有新的挑战。
对，
那刚好我觉得这个月应该说三月吧，好，三月、嗯、因为是整个是三月在宣传，三月的生活重心其实是除了这个读书会的准备之外，还有一个其实真的才是我主要的重心，当然也除了教课之外啦、
嗯、
就是准备 CrossFit Open 的三周的测验
啊，真的耶、
嗯、这就是这一集我们要讲的东西啊。那因为我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在这上面，就是我测完之后会在一个很亢奋的状态，我就会一直没办法拉回来，对，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那三周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度在读书会上面，就是整个太
嗨了，
对，就是那种感觉。而且有趣的是啊，这三周虽然我的重心不是重心，虽然我没有非常专心在准备读书会，但是我的测验的当下，其实我会很深刻的体会到运动心理学的内容，因为我刚好看了一本就《钻石心态》嘛，就我们这是第一场的一本书，我重看了一次，然后发现，这因为那本书在讲的就是耐力运动，那我自己会觉得说 CrossFit 也算是一种耐力运动，就是他讲的就是为什么会用耐力运动当题目，当主要的分享案例，主要就是说耐力运动员他们都会面临到一个比较大的痛苦，是会撑不下去的那种感觉，但比如说我们就讲好了，举重健力，其实你主要的痛苦，你主要的困难点不再撑不下去，因为你就是一下，你有没有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因为不管怎样你都是用尽全力啊、
嗯、
但是耐力运动很有趣，就是说你没办法肯定说你到底是不是用尽全力，对不对？
对，
这很好玩、哦、对，这不是说哪个运动优劣啦，只是说这是这两种不同运动的特性、
嗯、
我们是很粗略的分啦，但运动不止这两种啦，但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分，如果说有耐力性质的话会这样，所以、嗯那种其实在书中会很常出现的那种，就是真的是一个身心受苦的那个运动员会描述他们的这个状态。其实我在这个测验，因为 CrossFit Open 虽然是一个 很, 很像一个嘉年华啦，
对，
但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嗯，
对，就是相信有听这一集的你，可能蛮多人是有参加这个活动的。
嗯，
对，那应该懂那种感觉，就是再怎么样欢乐，包装得很欢乐的糖衣之下，实际上你就是跑完会躺下来啦，就是 那一定是蛮累人的。你如果你觉得跑完还好，那代表一件事，你根本没有用力，对吧、啊？那对，所以可是我觉得、啊，就是并不是说我觉得这种受苦才是对的，而是但我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CrossFit运动的醍醐味、欸。
嗯，
对。那甚至说，其实所有耐力运动都这样。
是。
对。那如果你自己有在参加其他耐力运动，你一定更了解这种感觉。而且你可能会觉得我早就知道这种感觉了。那我觉得啊，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自己后来这样想，我就觉得、欸、这可能啊，这点可能真的是 CrossFit 这个运动它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
哪一点？
就是这种有点身心受苦的醍醐味，你一定得亲临这一趟。
嗯，
你几乎是逃不掉的，因为没有很少有那种在 CrossFit 的项目里面，真的很少有那种时间很短的，很少，
嗯，
真的很少。就算有那种测大重量的，也会摆在一个15分钟或10分钟的 workout 之后
啊、
哦。所以你是在很累的状态下测大重量，那跟你平常测大重量是不一样的。
嗯嗯。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说，那这个你必须要去直接面对那种痛苦，是没办法逃避的。这件事情其实是 CrossFit 运动蛮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你要去面对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解读它？
嗯，
这就是关键的。如果你不懂得去解读，你要不懂得换个方式去解读它的话，你可能就会没办法更强。那我觉得说这几周我自己发现，这样跑下来，我发现当然过一年了，我觉得我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自己真的会发现说，哎、欸，我好像发现自己的特性就是我对于这种吃苦的课表都还蛮拿手的、
哦。
尤其就是你会跟别人一起嘛，所以你会有个比较。我如果自己跑，我不知道我那在不在行这件事。
Oh.
但常常我在，像我在跑团，我们有些时候会跑比较硬的那种速耐力课表、
嗯，
我也会发现，哎、欸，我好像都还可以撑，蛮能撑的这样。那当然，可能我身边的人也不是全部人啊，所以我的比较的对象就只有我身边的人，那不是算很多。但总之，我自己会发现，哎、欸，我有这个特性这样子。
嗯，
对啊，比如说像跑体能的时候，你到底跑测验的时候，你到底该想什么？你该专注在哪边？或者说最后你结束后，你要怎么面对竞争的结果？我觉得这都是运动心理学很关注的问题。
嗯，
那它也会是我们在读书会这几场都会有关联的题目嘛？因为有一场就叫如何专注嘛，有一场就是压力管理嘛。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会觉得运动心理学是什么？第一场的主题是这个，它就会是一个理解运动心理学主题很好的一个起点。
嗯，
我下周会想再针对这个主题，也针对《钻石心态》这本书，我简单的再做最后一波广告这样子。
了解。
嗯，听完了吧？我的广告。
对啊。
有什么想法吗？
我听过啦。
你听过？为什么？是吗？这是我现在讲的，你怎么会听过？
可是好像大概你就会若有似无的散发这些讯息啊。就不是很有条理式，但是大概你要找的项目我会知道这样。
哦哦、好，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吧。
哦，这不是主题哦。好，
主题是 open 啊。
哦，
这只是摸到一点啊，
好好好，
摸到一点啊。
Okay.
我就是要把它跟那个读书会结合嘛。
好，
对啊，就知道让你知道说我、哦、这一个月也不是白活的这样子。
对，就是有在 open，
我是实际对实际在那个测验中去感受一下这件事情啊。
Okay.
这样子，好，我们今年刚结束2024 open。
对。
你没有参加？
我没有参加。
为什么？
因为我太忙了。
哦，对，而且
你
有点受伤，有点莫名其妙，就是跟听友报告一下，就是打蚊子，大力士前一晚打蚊子，就发现那个问题好像影响蛮大，一直到后面肩膀一直举不起来，又有点不举，对不对？
对啊，我体操动作没有办法。
嗯
嗯，就是
不只是体操啊，应该很多都没有办法。
真的，
不是说什么举手都有困难，还有晚上会被痛醒。
哦，对，就是夹脊。
我只能说你蛮能忍痛的，就是我都没有发现，就是要真的要问你才知道说，哎、欸，你有痛到这样哦、喔，不然我都看不出来。
对，
好，你很能忍痛，但还是尽量不要。
好，我尽量。
好，但你没有参加，所以你这集就当作听我讲好了。
好，
不然就当作听我讲故事。
我是听友。
好，我们首先呢、啊，我觉得可以再整理一下，因为我后来比较了解，就是 CrossFit Open 其实是 Games 的第一关嘛。
嘿。
Games 就是他们 CrossFit 界每一年度的世界大赛嘛。我们虽然之前有邀请小赫来聊过这件事情，但我后来觉得说，哎、欸，因为他们其实很常改制度、改赛事，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再整理一下最近几年好了，就或者说今年新的状态好了、
嗯。
那首先就是四个阶段嘛 ，Open 就是刚结束的，大概会在三月
的
连续三周， 再下一阶段叫 quarter final，quarter 就是四分之一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哎，你不知道 quarter 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啊，只是我想说四分之一跟这个比赛的关系是，
就是四分之一决赛
的参加者吗？
四分之一的，哎，这次是哦，但是四分之一的决赛，
但是 quarter final 在他这次取四分之一之前就叫 quarter final 了吗？
对，但他之前不是取四分之一，
他之前取更少，
对，他取更少。好，我先介绍一下啊，在下一阶段叫 semi final， 就是半决赛。半决赛的层次就非常高了，已经非常高了。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 ，quarter final 是地区，好，我们像我们台湾就亚洲区嘛，亚洲区的以往啊，过去两年是前十趴，前十趴人才有资格进到 quarter final。今年放宽了，
他不是用人数，
他是用爬数，对，爬数。
Oh, okay.
那今年放宽哦，放宽到25%，其实是放宽非常非常多。
多欸、
对对，那但是25%好像比较符合 quarter 啦。
对啊，
不知道是发现这件事情，还是发现说，哎、欸，
怎么可能呢、啊？
让更多人进来可以赚更多钱，
是吧？
可能才是这样。
那他刚当初干嘛命名 quarter final？
不知道。哎、欸，可是因为你 semi final 前一阶段就 quarter， 因为 semi 是半决赛的意思啊。
对啊，可是你
半决赛前就是四分之一，没错、
啊。对啊，可是你半跟四分之一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人数嘛，比例嘛，
好吧，
都不是、啊。
但反正你可以理解就好了。我们先不要较真在这上面。
好，
那过去两年的 quarter final 的大概会有几一两千人吧，一千多人的竞争者。
你说全球吗？
没有没有没有，每像亚洲地区，
我
们讲假设亚洲地区好了。
哦，这么多。
可能一千啦，因为今年好像是男生是三千多，对。
哦、
对，那因为今年多了很多，那所以以往可能是一千多人。好，那怎样的 quarter final 大概会取多少人进 semi final 呢？哦，很少哦，去年是30人。
哦，这个就是用人的名额了。
对，这就是用人。然后每个地区不一样，像小猪去年就真的在这30名里面，算是很了不起的。然后今年又放宽了一点点。反正我讲一下，就是 semi final 其实今年做了一个区域的平衡，因为过往其实 CrossFit 就是一个很偏欧美的运动啦。可能在那边也比较流行，再來就是说给欧美人士的名额也比较多，因为你知道美国他们是有北美，北美东、北美西，
哦、
就是它有分很细哦、喔，所以就是说不是整个美国的人去取哦、喔，是你在东区的人就可以跟东区的人竞争就好。
但是他这些报名的基数是大概加起来都差不多，
这我就不知道，但总之欧美会非常多啦。
我的意思是，就是如果你今天亚洲玩的就是10,000名，那你光北美东就10,000名、
哦，
那其实比例
我猜是这
样，
对，因为我猜，因为亚洲说真的比例真的不高，
对啊，
不算高，啊，非洲
就
更低了，好，所以反正我们刚才讲的是区域平衡的概念啦、啊。以往北美欧洲的 quarter final 可以进 semi final 都有60人，很多60人、
嗯，
今年他们砍到40，他们开放更多名额给其他地区，像原本啊南美啊亚洲啊，就只有其他啦，北美欧洲其他地区啦，以往都只有30名。今年有40名、
哦，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总部可能要再做一个区域平衡的概念这样子。
嗯、
好，那进到 semi final 的那三十到40名的精英呢，有谁可以进 games？ 你知道几人吗？最后阶段多少人可以进去？
10人？
哦，没有，很少。亚洲区只有两个。
哦，
两男两女，真的超级少。
两男两女就有性别的限制？
就是男生取两个，女生取两个。
哦，超少、欸。
男生女生分开啊。
那欧美呢？就是最后这个大比
赛，蛮多的，蛮多的，只能说蛮多的。
这一次还是一样蛮多嘛？
对啊，因为说真的，就是这个运动他们就是成绩比较好啊，所以有些人说这个分法有点区域不平等啊。可是坦白讲，就是他们的成绩就是比较高，所以给他们比较多，就是比较合乎比例原则这样。
可是他 semi final 有平衡，然后到了 games 又没有平衡回来。
对，
对，就
没办法完全平衡了，因为。
有做
这个 semi final 的平衡也是今年的事啊。
OK。
对啊，啊反正
好，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你知道朱宇胜就有发下一个宏愿，就是他希望30岁前有机会进 games 嘛。
他现在几岁？
好像27吧，但反正很不容易啊，就是这个目标真的很不容易。
那今年亚洲区还是两男两女吗？
对啊，所以他40，他应该还是很有机会进 semi final， 但就是变成40取2。真的非常困难，
对啊，
但真的就是
你30取2跟40取2
差不多啦，对啊，因为前几名的就是你要进到那个阶 level 就是很困难，但总之就是祝福他，因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挑战，这样、
嗯，
因为那个说真的，后面两个阶段离我很远啊，就是我们就来聊聊那个吧，好 ，quarter final 啊，很有趣，他从今年，因为我大概就是 open 前一两个月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吓了一跳，因为我 去年我觉得我成绩就是很普通，
对，
很普通这样。那
中间吗？
中间啦，一定都有个50%以上啦，但就是很普通这样。我记得没错，我去年就有大概70%了，可能60尾巴到70%这样子，就是那个是 PR 值嘛。那你看现在是进到说25%就可以晋级的话，我只要75名，前25%就是我 PR 75就可以了。
76
前25%是75吧？
好，我们不要那个照着那个100，
但是吧，
你76到100才会是25个。
欸，好，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都一直以为是前70，前我的 PR 75就可以了。好，但他那一趴可能没那么重要。
OK，
那以前是前10%，地区前10%，亚洲区前10%，其实不好，很不容易诶。过就我去年来说的话，男生大概是总排台湾前11名，他们去年是有进 quarter final 的，
哦，
就是要前11名哦，
呵
呵，很难。就算我知道台湾目前玩的人不多，但我看了一下那前11名，我就发现说是我现在要进前20都很有难度。
嗯，
就会知道说，如果是以往的制度的话，我应该要等，还要再等好几年才有机会进到下一阶段。
嗯，
可是今年这样大开放之后，哦，我就知道，欸，很有机会。
嗯，
对，我就知道，虽然还不敢说，但很有机会。可是你知道，就算除非你是老玩家啦，前25%其实也不是说任何人都稳进的。
什么时候会知道？
比完第一阶段就知道了。对啊，所以你大概比完24.3的课表就知道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知道啦。
那他会宣布吗？嗯，
你知道你的趴数就可以啦。
Oh.
然后再来就是他4月初会报名，会开放报名这样子。
Oh, okay.
我去年是亚洲区68%的 PR 值，今年是84%，
哇，
就进步了。然后台湾的名次是从40名进到26名这样。
哇，
对，所以
40名真的假的？
我去年是40名，台湾啊，
台湾
男生
40名哦。
你是觉得很前面吗？
蛮前面的啊。
可是因为台湾玩的人很少。
可是你这次进步到20几名。
对啊。
也是蛮前面的，啊，好厉害哦！
好，反正我进入到 quarter final 了，
好，
就只有符合到我本来的计划啦。对，预设本来就是有想说去下一段玩玩看，体会一下这样。
好，强哎，好，
好，那我们继续聊 open 啊 ，open 是第一阶段嘛 ？open 是到底是什么？就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体能取向的一个三周测验。
嗯，
说真的，要难没有到很难，因为 open 的定位就是说，而且它现在又开放，它希望更多人参与嘛。
嗯。
我们从哪个地方看得出来？第一个就是 quarter final 的
名额
增加，第二个就是看这次的课表 ，open 这一次的 24.1 非常简单，你记得吗？你可能不记得，因为你没有参加，但我跟你讲，
啊，
你应该就记得了，就是哑铃抓举配 Burpee 跳哑铃，
是是是，
这个简单到整间健身房不太需要什么器材，它的推荐就是哑铃再降轻，
哦哦，
嗯，对，就是这样而已，
哦，
嗯。他还有在更退阶的啦，但我就不知道怎么退阶，因为 CrossFit 的比赛甚至有那种 adaptation 组，就是说适应组。什么叫适应组？就是他可能一些肢体上有缺陷，或者是 foundation 会比你去年做的是 scale 的嘛 ，scale 是降阶，那 foundation 是更基础的。对，但我就不知道 foundation 以下他们会怎么降阶，但总之
foundation 以下会有降阶的。
对啊，还会再降阶，只是我就不知道这个还可以怎么降阶，可能 Burpee 就不要完全趴下去吧。对，我就不知道。好，所以我们就这一点来看，就知道说，欸，其实真的官方是非常有明显想要让这个东西更推更广，
嗯，
对，或者说，我发现这次他 24.1 这样安排，很多 box 就是你就算不注册这次的 open， 他也会让你体验一下 24.1 的内容，因为你基本上是应该是很容易上手的动作。不一定要跑完整个，你还是会蛮累的，但你就是一定会可以体验一下这样子。好，我觉得 open 的取向就是很基础，而且 open 有个特色就是因为 CrossFit 的个人赛，它门槛其实蛮高的。
对，
嗯，我记得就是2年前那次彰化比赛，我其实就被个人赛震撼到。
嗯，
我真的就是被震撼到。嗯，我就发现这个项目真的很不容易。嗯，所以我觉得啊 ，open 它是一个很可以说是一个很少数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个人赛。
嗯，
你可以把它这样定位啊，虽然它可能不太一样，但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个人赛的成分在。它的就是测验基本功，所以每个人都应该都可以。它有几个面向是这样的，它的时间大概都是10到20分钟，通常是10到15啦，但今天有一个是20分钟的课表，很少很少有10分钟以内的，不多。嗯，对，但基本上你10分钟大概就可以感受到一点不舒服的滋味了。对，那你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就是说一定会很喘。所以有的人虽然会练 CrossFit， 的体操或举重他很厉害，可是说真的，如果要他组合起来，要他很喘，不一定他不一定很擅长。
嗯，
对，这还是有差的。但你只要开始 open， 你要有那个心理准备，就是会蛮累的。所以有些人他虽然会玩 crossfit， 可是他不一定会报 open。我觉得多少也有这个原因在，那、
嗯、
就是会增加一点你的负担。
嗯，
对。再来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常见动作啊，我们就举例好，最常见的像 burpee 几乎每年都有。
对。
好 ，double under 就跳绳双回旋，也几乎是每一年都出。这个我有一次发现。
必考
考古题里面每一年都有这件事，我就发现，哎、欸，好吧，那这个东西真的是无法逃避，就是 double under 是一定得练的，就是你只要要参加 open 啊，一定得练；你只要要参加 crossfit 比赛，你一定要可以练到你可以连跳，不然那个能不能连跳差太多了。还有 toe to bar 体操的 toe to bar 是脚触杠，脚往上踢到杠的那个动作，
对
，toe to bar 也是几乎每年都有，啊，今年没出。
OK，
还有像划船机这种比较偏耐力的器材。或是基本的体操动作还有什么呢？像引体向上，有的就是下巴过，也有的是胸碰杠，今年就是胸碰杠的。
对。
那再进阶一点的 muscle up， 虽然 muscle up 是个蛮进阶的动作，暴力上杠，可是它每一年几乎也都有出。
哦。
就它不一定会让，就是你要做到它，你要把前面的，通常是这样，你要把前面的先吃掉，才有机会摸到 muscle up。
哦。
所以有些动作会出，可是你不一定摸得到。
哦。
对，就是这样。所以这几个动作是 open 的常见动作，所以你看在 open 开始前。大概前一两周都会有一些 IG 页面在猜题，他们就真的会有人去整理历年来出现 的动作。哎，还有一个要求也出现过很多次。
今年有要求？
没有，今年没有。Wobble 就是要求往上丢到大概10尺、12尺的点之后，再蹲下来接它、
嗯，
再把它弹回去。
对，
这个动作叫 Wobble。好，那我针对这几个动作，其实蛮有一些感触的、啊。我觉得啊，我自己就觉得说 Double Under 啊，就是双回旋，它很像是。CrossFit 的一个护城河，体操也是，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其他玩其他项目，然后来挑战看看 CrossFit 嘛。
啊、是。
可是你会发现哦、喔，他可能比如说好了，我们很多练肌力体能的教练啊，他很 OK， 可是他一旦他玩 Open 或是 CrossFit， 他会一开始会先遇到双回旋的阻碍啊，除非说他本来以前就练过，像阿良以前跆拳道队的嘛，他们以前跳绳都要跳基本盘、
嗯，
要跳个很多次。所以他们来说这就不难，
嗯，
可是如果你以前没做过 double under， 你要马上练到可以连续，其实不容易哦。
但其实他就是有练就会。
哎、欸，对我真的是深刻体会，嗯、我就是那种很多人会说我现在好像跳得很好，可是没有，我也是这样练上来的。
对，
对，因为换一种跳绳跳法我也不会跳，我的那个协调能力其实蛮没有很好，就普通而已。
换一条跳绳就不行。
我是说换那个，因为最近不是有人在练那个 crossover， 就是交叉跳绳、
嗯。对，
那个我就还不太会。
哦。
对，所以我并不是说跳绳很会，而是说我就是苦练，
对，
我是硬练派这样。对，我说它很像护城啊，就是你比如说好，就是24.1就是什么抓举跟 burpee， 这个就是你如果本来就有一点体能底的人，这个应该都可以跑到不错的成绩、
嗯。
可像体操跟 double under 就是这个护城河，就是你没有练，你很难突然会。尤其啊 ，double under 真的是很不起眼的动作，因为每一次比赛，像那个什么今年阿月。今年的 double under 是 24.2， 第二周才出嘛。那阿月在 24.2 的前几天，他就开始在练跳绳。去年的彰化没有，两年前的才有。
哦、
去年的彰化没有跳绳、
哦，
对，
嗯
嗯，所以他临时练，发现、欸、还是练不太起来，就还是有差，嗯、对不 對, 对？就连阿月那么协调人，他还是有差。
嗯，
所以很好玩，就是
他就基本功，
他是基本功，然后他就让你本来没有练过的，你不能说我突然打你这个项目，我就可以突然那什么踢馆踢成功、
嗯，
更不用说体操，因为体操我自己会觉得说他的学习曲线不短，有些人身体很聪明，他可以很快学会，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要一点时间去磨一下体操，因为体操跟基本我们在做一些肌力训练的动作的那种原则是很不一样的，
嗯。
体操不是说什么中轴稳定四肢发力这样子，因为体操很需要去，常常会让你的脊椎是比较不在一个那个中立范围下的、
嗯，
对啊，所以它是比较不一样的动作。所以体操这个元素就让 CrossFit 这个运动它不太可能很短时间就上手，
嗯，确实。
那反过来说，大力士就比较没有这问题，因为大力士就真的是在比一种纯粹力量，就算、
嗯。
我们知道滚木杠有它的技术，沙包有它的技术，但真的在一个绝对力量之前，也许都可以用力量去完成、
哦、
就今天好了，比赛重量不是到太重的话，它真的可以用绝对力量去 cover、
嗯。
可像体操是没有办法的。
对，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这两种运动 ，CrossFit 真的还是有点所谓的专项的门槛在， 就它会有那个护城河的概念，你不是说你可以轻易的来踢馆踢成功，对，它需要比较长的学习时间这样子，更不用说它还有举重动作，抓举挺举的一些动作在，虽然它没有很强调很漂亮很标准，它只要有做到就好，
次数，
对，次数那种会跟真的在练举重的不一样，所以真的在练举重也会觉得CrossFit 举重是邪魔外道，好，反正
对啊，就着重的点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不一样啊，只能这样讲，是不同的项目啦。因为举重动作跟体操养成，其实就会让 CrossFit 变得没那么容易。所以有些人虽然有力量优势，但他不一定会想玩这个运动、
嗯，
更不用说他还有耐力的这个比较痛苦的性质，他还有体能这个部分。我自己会觉得，我这样玩了一两年之后，我比较了解这个项目在干嘛。
嗯，
对，他不是说真的就是累而已，也不是说你只要体能好就好。
嗯。
对，也不是说你只要体操好就好，其实也不是，你还是有些人体操好，他接受痛苦的那能力其实不一定好。
嗯，
对，我觉得如果到一个很顶尖，已经到一个蛮优秀的选手的时候，他对于痛苦的耐受力那种精神层面是一个关键，是决定他可以往上到哪个层级的关键，这是我的观察这样。啊，经过去年的洗礼跟震撼啊，就 Open 去年是我第一次 Open， 其实我蛮震撼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全球比。跟全世界的高手放在同一个菜单课表上、
嗯、
然后或是说啦，我不用跟全世界比，我跟台湾的高手来比，我就发现说靠， 我差他们这么多，
我觉得那个真的
蛮震撼的，
对，
对，
是很血淋淋的数字摆在一起，
对对对对，他就是一个什么高中全校那什么联合模拟考，
对对对，
那种或是说北区模拟考，你发现你原来有人这个那么难的考卷，有你居然可以考到九十几分那种感觉，
对，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很残酷。可是它也好玩在这边，因为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就跟你的心态有关了。我自己觉得蛮好玩的、嗯，所以我觉得去年接受到这个震撼，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成长。这样，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三周的东西好了。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24.1
Burpee 跟那个
抓举，
哑铃抓举，
它大概是这样的，它是21下的。哑铃抓举
21159，
对，21159，然后21下的一只手抓完之后 Burpee 21个跳过哑铃，然后在21个换手的假设，刚是第一次用左手、
哦、
第二次用右手，然后21你会做两次的抓举跟两次的 Burpee， 那以此类推，15你也会做两次的抓举两次的 Burpee， 9你也会做两次的抓举两次的 Burpee， 那非常非常简单。那另外也有人可以这样解读，就是很无聊，简单的另一面就是很无聊。那它跟什么很像？我们花莲去年的花莲的台湾体能大赛，其实 Event 3就是有一个是同步的，也是这两个项目。然后结束后有去抱沙包走路，对不对？记得吧？
记得。
那个也是大家搞得大家很痛苦的，
对，
搞得我跟大家很痛苦的课表。对，那其实它就是很基本功啊。因为像 Burpee， 我有在听人家讲嘛，就是 Burpee 关键，因为 Burpee 其实会是这个项目最困难的。
嗯。
它会让你后面很痛苦这样子，因为你的重心要是转换，所以你怎么呼吸就很重要，你怎么吐气就很重要。那刚好这一点跟我那一次花莲的项目我在准备过程中很像，那次真的有让我体会到 Burpee 怎么做，就是要吐气，你要找到你吐气的节拍很重要、
哦、
对，就是我自己会下去到地板上会吐一下，而且要很主动的吐一下、哦、起来跳的时候要再吐一下，你要抓那个吐气的 timing， 跟你要怎么收脚也
是
有差别。
吐气的东西是你自己抓到你自己的节奏，还是说其实大家都适用这个节奏？
应该大家都适用，但那时候那次是我自己发现这样差很多。
哦，
对，那哑铃抓举也是啊，那时候我发现说，哎、欸，他哑铃抓举要他全够嘛，这才会比较快。
嗯嗯，
那我抓起来之后，我要怎么落地很重要，我不能直接让他砸地板，直接砸地板的话，我会没力量让他反弹，所以那个他全够是不能乱丢的。然后还要可以，比如说我哑铃从最高点要下降的时候，我要起要有点收住它的那种技巧在。那在这一关里面，哑铃抓举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可是它就会让人不小心冲过头，所以这就牵涉到配速的概念了。你如果要配速配得好的话，这个项目的困难点会是你的抓举不能冲太快，然后你的 Burpee， 尤其你前面那个21不能冲，绝对不能冲，不然你后面会挂掉，这样子。好，那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的结果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测验的关门时间是15分钟嘛。因为你知道去年我真的吓到，就是说很多动作根本你以为可以做到某个阶段就根本做不完。
嗯。
所以我就那时候我还想说这个做得完嘛，我有点担心。因为我说真的我现在对我的能力还不是很确定。有时候我会看一份 workout， 觉得好像还好。实际上跑觉得很困很痛苦。有些时候我觉得这好像很累，但实际上觉得还好。就我好像还认知还不是很明确这样。 所以当初第一周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想说，跑得完吗？不知道，因为就往年经验来看，可能跑不完。
是，
就一去就发现说，就跟那个教当那个周会教练聊，他们都说跑得一定跑得完啦、啊。好，所以十五分钟的关门时间，我后来是10分23秒，
这么快？
我原本也觉得还不错，但后来发现没有，这个成绩非常普通。
Okay.
这样，对我本来觉得不错，结果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第一天登记，我通常到礼拜五就测验嘛，然后他们可以登录的时间是5、6、1日都会上传成绩。你先上传，你就会有一个假象是念，然后现在很排名很前面嘛，
知道还没
有人记得吗？
对，
记得这感觉嘛，对吧、啊？所以我原本觉得不错，结果我每过一天，我就不断被好像就是被车碾过去那种感觉。我记得很清楚，原本好像第一天玩还第三名。台湾啊，要第二天十几名，到后面最后一天是30几名，就是我每过一天都被碾过去，而且那个碾过去是说你发现前面人怎么那么快，
真的耶，
是那种感觉，不是说前面人跟你差不多，没有，是他们都快你非常非常多，对，所以我觉得我太小看了 CrossFit， 我太自满了，对，我真的太自满了，这样，因为这两个动作就真的超基本的，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不是 CrossFit 很厉害的选手，他其实光靠了不错的体能，他应该也会有不错的表现。结果来看，我觉得说我太小看那个配速了，因为我是礼拜五就直接测嘛，所以我基本上我没有什么时间去讨论到配速跟策略，
就直接做。
我这次发现，我去年完全没有注意这个，就是你如果开始 IG 都在关注这 open 的事情，你的推播会有很多相关的东西，所以就有很多国外的人在分享，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在国外欧美比较流行嘛，然后他们就会很多那种页面去分享对 strategy 的部分。我看靠，怎么那么多？然后我好像我根本没有去思考说。我前面要怎么配
方法，
我没有去思考说我大概要多久要做完21的那个哑铃抓举跟 burpee， 什么时候要进到15，什么时候要进到9，这就是配速嘛。那有在跑耐力运动的人一定懂，我那时候甚至没有想，我就是直接照着做，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大脑。甚至我一开始在 burpee 的时候我还有 no rep 2次，我好像没有跳过哑铃的把手，我就想说我跳过去就好了，我还想说我怎么了，然后后来 judge 跟我讲才知道啊，没有跳过去，所以我就浪费，其实我浪费了蛮多时间的，对，所以我自己知道说我如果再测一次我一定可以进步到9分，这是一定的，因为这个项目很多人 redo，就很多人是我，你知道那种被碾过去的感觉，就是很多人他第一次成绩跟我差不多，可能 redo 后发现考还快了1分多，对，所以我听说这项目如果你的成 level 跟我差不多比我还要高很多的话，你大概 redo 都可以再高个1分钟左右，
差蛮多的，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安排时间了，然后我也没有那么想做，因为我其实当觉得跑完还是蛮累的，所以我就不 redo 了，最后我发现这项成绩是我3项最差的。好，就大概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周的这个测验啊，在 CrossFit 的社群里面，其实他们都很流行有那种数据，就是会告诉你说你的成绩大概会在世界的几%嘛，对不对？所以以这个项目来说好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小统计，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时限内做完，所以那15分钟的关门时间是一个很不容易被关门的，对，因为你看我们就 50%， 你怎样会落在 PR 值的中间，就是 average 的那一端呢，就是男生女生大概都在12分半，那 75% 就是你可以进 quarter final 的话，大概就是跟我时间，这跟我的那个成绩差不多，男生是10分 39、女生是10分 54， 然后也很好玩的是这个项目的男女差距其实很小，因为蛮多动作会有先天的性别差距，但这个动作相对来说不大，因为就是 burpee， 因为重量都有筛减过了啊，女生本来就比较轻，
是，
对，那我觉得这是二次点印的部分啊，它很简单，但我自己觉得如果再来一次，我会想要再尝试一下的是这一个测验，2.2的话，它又是体能，它2.2它又在练体能，它是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我想一下哦，它会先划船300公尺。划船300公尺，你们概念大概就是会在1分钟多一点，可能1分钟10秒左右，1分钟20秒左右这样子，看你想要配多快啦。但大概我的时间是这样，300公尺的划船机完了之后会做男生好像是80公斤的硬举10下，再来双回旋50下，所以一 round 会是90个，90个 rep。它的300公尺就是30 rep 加10下硬举加50双回旋就90 rep， 那就看你做几 round。总共的时间是20分钟，20分钟内你要一直尽量做，好，所以是个很累的，因为20分钟很长啦。然后，可是如果你跳绳跳不顺的人，你就会很尴尬的卡在那边，很痛苦。如果你跳绳很顺利的人，你就可以体会到那种停不下来的痛苦，就都是痛苦的，但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好，我觉得说这一关是这样的，就是他在比的就是跳绳的基本功嘛，然后还有就是你后侧练的能力有多好，因为硬举跟划船机都蛮吃后侧的，他就是一直重复做这个动作，然后 你的手臂，比如说因为这两个前面两个动作会消耗掉你 前臂的力量、
嗯、
你还要再跳绳，如果你跳绳会用很多手去甩的话、
嗯、
那你的 你跳绳是会，你会发现你在这个 workout 里面你的跳绳会变很不稳定、
嗯、
对，像你讲的那样。好，我觉得这个测验是跳绳会决定你的地板，就是你的跳绳跳得好的话，你少说会有五六 round 啦。我想你跳绳不要太差，应该会有五六 round、
嗯。
那再来，你想要再往上冲到八 round、七八 round 以甚至以上的话，你的划船跟配速就是关键的、
哦。
你划船不可能慢，一定要快。那就会变成说，整个测验就会在一个你能不能不爆掉的跟下去的那个状态、
哦，
那蛮痛苦的。因为划船如果要冲快的话，很可怕。对，然后这三个项目也考验到你的转场。
嗯，
划船机你知道那个你要套上去，有些人会卡在那个套脚的地方嘛，然后你怎么下来，能不能赶快进到硬举，能不能赶快进到跳绳，这三个的快速衔接很重要、
嗯、
好，所以我觉得说这关如果你跳绳不顺，你的成绩就不太可能太好，可能就会只有 50% 以下这样子、
嗯、
那关于跳绳我自己很有感，我两年前是彰化比赛第一次去测验双回旋，第一次去练这个项目，那时候我比赛十场嘛，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
记得，
你记得哦，
但我觉得那大家都
那时候大家都、
啊、
很多人都还就我不是最差的对 對, 对，反正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不是很稳啊，那我就发现说哎、欸、这个平常跳一回事，然后我发现比赛那种状态有些时候会跳得很怪，节、
啊、
奏会被带走、嗯、然后到2023就去年的 Open 也有，我记得去年 Open 在那之前我就知道应该会有跳绳了，所以我有密集练一阵子，可是我发现我在真的在 Open 的项目里面，我的跳绳我都是这样，我一开始要先跳几个单回旋，我才可以进入到双回旋。但我发现，因为去年有一份课表是时间压力很紧迫的，那时候我 redo 了还是没有做完，我就发现说我跳绳不可以前面单回旋跳那么多次了，所以我进化到下一阶段，是我开始研究出怎么样第一个就跳出双回旋。
哇！
我后来就学会了，
嗯、
然后再来下一阶段就是花莲，因为那是去年花莲比赛要跳一人要跳100个。那你一定就是要拼一分钟左右一定要跳完、
嗯、
那你就是不太能停下来，就我自己觉得这几次是我很明确感觉到我跳绳已经变得跟当初的伙伴不一样等级的几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那当初的伙伴有现在进化到你这等级吗？
是目前好像没有对，其他们还在加油，
还是在急救中，
因为我觉得是 有需求啊，因为他们去年没有比 Open，他们去年也都没有比在花莲、
哦，
所以对，就是
这个，
因为我觉得双回旋就是你不比赛你就不会练的东西，因为它平常没有那么有趣。
嗯，
平常的 workout 如果有双回旋，你如果做不顺，你就变成这个测验不会那么累，
嗯、
懂吗？就是你会有很多卡这个时间，对，所以你双回旋可以跳到累，你才有办法享受到那个痛苦的滋味。这样、
嗯，
好，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我是经过这几段时间练出了双回旋的肌肉记忆，我希望再来可以。
维持住
吧，一定可以维持的、啊，因为我现在很有信心，就是其他动作，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方式学
下
来。
好，
最后的结果就我觉得这项成绩是我最好的，也不是觉得，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我原本想说我挑战看看八 round，
结果
因为八 round 好像蛮屌的，而且也还不错。结果我不止挑战到八 round， 我还进到第九 round。我那时候其实很累，就是阿宏我帮我配速，他帮我 judge 还帮我配速，真的感谢他。
真的耶，
就是他大概抓嘛，你要八 round， 你大概两分半要完成一 round。其实跳绳不失误就可以，就关键真的跳绳不失误，因为硬举对我来说我蛮有信心的，就我硬举毕竟我是大力士嘛，我大力士的参赛选手嘛，
几公斤？
80、
哦
欸、80还90，对，反正不重，可是他弄在这里面也没有那么简单哦，
五下而已，不是
十下，他弄在这里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蛮多人是需要十下要拆开的、
哦，
但我就打定主意我不拆、嗯、对，我没有再拆硬举的好，那反正我原本想说八 round 我觉得就是跳绳啊，不要时长应该可以，结果真的被我配到，我后来看那个每一 round 的成绩真的是配到了、
嗯、
而且你知道吗，进那时候八 round 完我其实很累了，我现在想好不错了可以了，结果他想要我成绩更好，就是继续叫我吹，那时候我记得最后一次的划船我真的划到很痛苦，
你有划完吗？
我划完，然后我还做了五下的硬举对，我弄完了之后真的躺平，真的比二三点一还累很多，我就知道说啊，二三点一我没有出全力
啊，真的耶，
对，
还没有被逼到，
对，我就发现嗯、没有。
好，
那这项目的还有什么感受？就我觉得跟队友测验很好玩，我记得点一的时候，我们蛮多队友不在、
哦，
所以那时候只有跟
队友是你以前比赛
彰化的队友、
okay ，
主要是彰化，去年彰化的队友，就是我们礼拜五会有一团人这样哈，那因为他们点一蛮多人不在了，点二就开始陆续回归。而且那次连阿月都有来，反正就是那一次一起大家一起测，感觉很好玩。我再分享一下统计好了，就是虽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如果说要进到那个什么全世界的 average 的话，男生呢、啊、至少要有做到六 round 甚至接近七 round 哦，他是621 rep， 就是接近七 round， 接近七 round。 女生的话要有九六五四六 round， 女生要可以跑完六 round 才算 average。所以你只要在这以下，就是对吧？跳绳只要不顺，你就会全部落在 50% 以下。
嗯，
对。那 75% 的话，就在更高，大概要到7 round 这样。女生的话也是7 round 这样。
嗯、
这就是我这两年 open 成绩最好的一个项目啦。所以我觉得很感谢跳绳啊，然后还有我的体能。好，最后一个 24.3， 它其实是比较进阶，因为前两个出完之后，大家很意外，怎么没有举重？怎么没有
体
操？所以大概都可以知道说 24.3 一定会有举重跟体操、只是说看是什么动作这样、果然就有了。 24.3 是什么？还有两 part 动作都差不多。第一 part 是10下的火箭推加10下的 chest to bar， 就是胸碰杠，他会做5 round 完之后休息一分钟，强迫你休息一分钟，再做另外5 round 的7下比较重的火箭推加7下的 muscle up。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这个项目是没有分男女动作不一样的，因为过往台湾比赛很容易就是男生做 muscle up， 女生会换动作、男生做 chest bar， 女生会换动作、台湾比赛很常这样，可是这也让我们发现说，世界等级的就算只是 open 这么出街，女生还是要有一点可以做到 chest bar 的能力啦，就是我觉得这是他有趣的地方，相信他也震撼到了一些参赛游戏玩家这样子。这份的测验来说，其实蛮多老玩家都称赞，可能也因为前两份他们会觉得比较、没那么有趣，或者是说没那么好玩，但这是 24.3 就很多，我发现就是我的看到人的一片好评啊。
为什么？
就是他好玩在说他的挑战是蛮高的，就是你要把它跑完其实很困难，不容易。他的 time cap
跑完是什么？
跑完这就是要做完第二 part，
等于
说总共有10 round 嘛，你知道吗？
哦、
前面有5
round，
后面有5
round，
对。
Okay, okay.
那他只有15分钟的，15分钟，而且里面还有一分钟的休息哦，所以你要在这14分跑完这些动作很难。那最后统计结果也是，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世界的玩家都没有跑完，能跑完的人都几乎都是顶尖选手了。然后他还好玩在哪边，就是说他的前半 part 因为他的火箭推不重，然后胸碰杠也是一个很基础动作，所以他会引诱一些选手，尤其是那些训练有素的人。会引诱他冲快速度，当他第一趴跑太快的时候，他第二趴，他休那一分钟完全回不过来，然后进入到比较重的火箭推之后，他会发现错塞，他会在第二关发现踩到陷阱了，或者是会大概是这种感觉，对，他好玩在说，
确实蛮巧妙，
蛮巧妙，就是他的配速更重要，这一份测验的配速跟不乱冲是关键，因为他前半段会有一个故意放的有一点简单这样子，因为他的火箭推才43，男生43，女生29。就是大家会觉得很轻，可是一进到第二 part 就不一样了，这样子。
男生是多少？
男生61，女生43。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一阶段在以统计上来说 ,20.3, 因为你看嘛 ,20.1 跟 .2, 我想啦，如果你今年有参加的话，你这两个也许也不用降阶哦。你去年是三份都降阶，对不对？
对。
你今年这两份你很可能不用降阶，可是 20.3 我想你就得降阶了。
对。
对，就是这样。所以 20.3 是今年降阶人数最多的一张课表，一张测验，然后再来就是多数人都会被关门。因为我去年跑 Open， 我觉得 Open 课表蛮难的，然后今年跑了前两张，我觉得怎么变得好像还好，然后这一张果然又回到那个去年，他就有平衡，他把难度平衡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好，最后这一张 20.3 是我觉得最痛苦的。我觉得点二原本想说20分钟是最累的嘛，应该只要没有那么长，应该就不会那么累。结果这 20.3 是最累的，就是。你应该记得嘛，我跑完之后好几天我是没办法好好走路的，没办法好好下楼梯的，我的严重的肌肉酸痛。对，然后就是有一些这种
感觉。火箭推推爆腿。
对，我们想说为什么会这么酸，因为火箭推没有很重啊，那火箭推不就是蹲下推起来而已，为什么会那么酸？好，反正就是。对，反正就是很酸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一项，因为我本来就知道说我因为20.3一定会有体操嘛，只是看是出哪一个，我会觉得反正我体操就是都还不好。不够好，基础不好，所以出什么都说是弱点。对，那果然就是目前我体操这样看还是弱点没错，因为我这个测验我只能一下一下做，我们还笑想说要可以拆成个什么3下3下，发现根本不行，就根本不行。如果
chest to bar
对我如果前面 chest to bar 硬感的话，我应该就爆了。
哦、
所以我还好我在第一 round 的时候我是2下2下做，但我那时候觉得没有很轻松。我第二 round 我就果断切成1下1下，我果然还好有切，不然我真的会中计。对啊，那我觉得
技术不够好。
对， 我就以最后结果来说，我最后做了多少？我做到第七 round 完成，第八 round 的火箭推做完哦，还做了一下 muscle up。
哦，
所以等于说我差一点点，没有没有，其实差很多。好像说应该说第二 part 我完成一半，这样讲比较好。第二 part 我完成了一半，
不到一半啊，
我完成一半啊，第二 part。
哦，有你做到，
我完成一半。因为我对我做到那个，它总共五 round 啊，我做到第三 round 的一半，
做到76。
对啊，对啊，
okay.
对，没错，完成一半。
好，
我觉得以一下一下做体操来说，一定会比较慢嘛，所以我觉得这结果来说，我是觉得还行啊，可以接受。嗯，那我自己在跑这一份课表，我最大的感受说，我觉得那个时间感很错乱，因为我没办法配速。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目前我 这次跑完，我发现我最大的问题在我没办法配速，
因为以往都会有人帮你配速。所以你自己会不会配有这么重要吗？
当然有人配的话他比较好去帮你弄，可是如果你没有自己配的能力的话，你就会变得你会没办法去逼自己，
嗯，
现在可能要再弄一点，现在可能要放一点，
好，
对，你没办法去遥控自己，因为毕竟帮你配的人不知道你身体的状况这样。嗯，我因为大概到第二 part 的 muscle up 我一个一个做嘛，第一 round 还勉强可以做完，第二 round 的 muscle up 我就已经有失误了，也不是失误啦，反正就是没上去，没成功。那时候也感觉好累哦、喔，然后一下一下做，其实你会觉得说每一下我应该都花了很多时间在休息，
对，
怎么还有时间？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还有啊？我记得我那时候一直有这个体会，为什么还有时间啊？就我一直觉得时间到了，然后反正我就是以前不想做了，可是就好吧，还有时间，我知道再继续做。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最后说真的，成绩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那最后的统计就是我大概也是在 75%， 就是也没有到特别突出，大概就是 75%、啊、没有到我点二那么好。这个项目的统计是这样的，大概你如果要进到 average 的话，男生要 116 的话，大概会是你要可以做完第一组的 muscle up。
嗯，
哦，所以这个蛮硬的，你要能够做完一组的 muscle up 你才有资格进到前 50%。
116 是什么？
reps 总共的次数，然后第一 part 的第一 part 是100下，第二 part 的第一轮的火箭推7下，所以107就是女生通常会卡在107，因为108就代表你可以做到一下 muscle up。对，
那我刚刚算你的算错了，
嗯，你算错了，
应该是100再加，
我有一半啊，我136啊，
对，
满分是170啊，
因为我刚刚讲成75啦，
好，满分是170，好，那好，所以女生的 average 大概是107，
嗯，
而且女生的大概 60% 也是107，就是等于说有大量的女生会卡在107，卡在107这个数字，很有趣，全世界女生都是一样的。那 75% 的水准大概会在男生会在133，就大概跟我差不多啦，然后女生是122也不容易，122大概会有3 round，不到两了，我算错了。好，对啊，至少你真的要可以吃掉一组以上的 muscle up。
嗯，
好，所以大概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可以参考啊。就是也许你会被震撼到说，哇，原来我这么弱。那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因为我去年是这样发现的。好，那我最后总结一下，这今年 open 好了。就我很谢谢来，这次被我找来玩的伙伴啊，因为说真的，很多人，我们礼拜五那一团，很多人虽然大家固定都会上课，但他们知道要测 open 都会。
一开始没有很多人愿意，
没有很多人愿意，就是你要一直推，
对，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不行吧，所以你要一直推他说，
不行，
我都一直跟他说，拉拉去年都参加了，你怎么会不行？
对啊，
对啊，然后
最好的例子啊，
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年度活动啦，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
把练那么久了，
对啊，我就会觉得说这是我一个目标，就希望可以找大家来玩，而且我说真的。我说真的，我觉得你玩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哪边还可以更好。
嗯，
所以真的，如果你要长期玩下去的话，这个认知是重要的。
嗯，
然后自己的部分，我觉得啊，我虽然进步了，可是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没办法在感觉到痛苦的同时去思考配速。可是配速，
你感受到痛苦的同时，你有办法思考吗？我们先不要说思考
配速，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在感受痛苦的时候会有很多策略。我自己会惯用的策略就是，我要因为。所以我尽量不要看时间，这是我过往惯用的策略，但我发现如果我想要再更进一步，可能不能这样，因为耐力运动不管是哪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对于配速的敏感度。
嗯，
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可以换算的第一个策略嘛，你要可以换算说你可能赛前要去换算说好那我大概要怎么配，你要更清楚知道这件事。那当下也是你要去看你到底有没有在你当初预计的配速内完成这一组。
嗯，
如果没有的话你大概知道啊，你可能要重来的，或者是说你要下一组再加快如果可以的话。
嗯，
可是如果你逃避不去看的话，那
就很容易乱七八糟。
对，会变成说你就会照本了。那这个照本了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会爆掉，第二种可能就是你其实还有，可是你没有配好，所以你没有用，没办法让你的权力炸出来。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最后的成绩。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是我自己观察，我今年如果这样弄完之后，想要更好的话，我觉得能不能在感觉到痛苦的时候，同时去继续坚持我的配速，或是我赛前要有一个策略，这会是我再来的关键。
新的挑战。
然后我在看钻石心态，我们再回到运动心理学的读书会好了。我在看钻石心态的时候，发现一个，因为他其实那本书就是他每个章节都在告诉你这些运动员用哪些策略去减少那种对于痛苦的感受，他去调控这件事情。那里面有提到一个能力，一个东西就叫团体效应。什么叫团体效应？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像 CrossFit 的 box， 大家在做一件活动的时候那种感觉，或是说在 CrossFit 的比赛会场那种大家都在看你做测验，帮你加油，帮你喊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团体效应。因为我们人是这样的，人在合作的时候会在比单独任务的时候可以释放更多，提振情绪，可以压抑你那种不舒服感觉的脑内啡。所以啊，只要这东西真的成立了，那只要可以减少这种对痛苦、对负面的感受之后，其实你就可以提升耐力运动的成绩。因为耐力运动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对于这种痛苦的感觉，能不能第一个它的感受是一回事，你能不能去把它诠释的不那么痛苦是一回事。只要这个痛苦感觉可以降低，你就可以撑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所以这可能也是
这很好玩，这是解释了为什么 CrossFit
社群的力量。
对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单纯说邪教或是盲从这么好简单，是说它真的是有根据的。对啊，它真的是有根据的。然后我自己觉得第二年参与，我就会发现 Open 真的对这个社群是蛮有重要性的，因为它显现了一种就是真的我常说兼容并蓄的 CrossFit 精神。为什么？就是这个 Open 啊，你可以只是同乐会。或甚至就是一个被逼的去玩，可是你结束后还是会跟同样被逼的一群伙伴
嘻嘻哈哈，
对，对吧？好，我们一起撑过了，真好。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打卡嘛，就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嘛，或者是你就当然是一个，我觉得就健康检查那样，知道自己身体有没有维持的不错，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它当然也是一个比赛，因为它最根本的本质其实它是比赛，
对，
它可以让你知道说你在什么水准，你可以知道说哇，这个世界的等级原来这么可怕。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边，再才知道怎么修正。我觉得他，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是毫不冲突的，一群人都在做同一个活动，可是他都有同时这样有这样的目的，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最后就是因为我进到下一阶段了嘛，其实我当下是蛮高蛮爽的。
对，
因为点三做完之后，我就在关注自己最后的弱点会落在台湾第几名，就很肤浅。但好吧，我就那三周，我那三周都在做那么肤浅的事情。
要等三哦，
就那三周我都一直刷那个啊，
是哦，
哎，对，就是我就那么肤浅， okay. 不好意思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进入下一阶段是很爽，那是一回事。可是我开始备赛之后就发现啊，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不容易。
整个课表很重。
对，然后对，就是开始发现下一阶段，我就开始看了去年的测验的考古题之后，发现看我好像还不够格。就我以为我的强项是重量，但没有，真的到去年的举重动作很多，我可能还是吃不下这样。然后甚至不用说，还有一些我还没很顺利的动作，像倒立走路。啊，像体操也是啊，就而且我二十点三完之后，发现我的 muscle heart 就坏掉了，我会歪到一边去，然后
跑掉。
对，我明天要去做物理治疗，希望我顺利。好，反正因为这样等等因素啦，我低迷了好几天，而且常常我周末会跑课表啊，我就好像就是会跑。陈宏有给我往年的那个 quarter final 的题目，
考古题。
对，就是跑考古题，那真的不容易。然后我要自己常常是自己一个人准备，我觉得好累哦、喔欸，我自己一个人做那么难的课表啊。
队友有其他人进吗？
思义有进可是他没有想要，他觉得自己还没办法，所以他就应该不会参加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可能就是常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样，所以我就会很
孤单，
很孤单。好，这是我最后总结今年的那个对，但我还是要继续啦。我觉得我还是会
去比吗？
会比啦，对啊，就是体验一下。四月十八号，
哦，
其实就是第二场读书会的阵子，
哦，就会夹着你读书会的中间，
对，会夹着，所以很不容易。
真的。
好，虽然时间有点超过，但我还是有做一些那个后，还有一些延伸的题目，我们继续聊。我刚不是讲到那个 Open， 它就是一个有一个 Leaderboard， 就是有一个现在的领先榜，
对，
就让你知道说世界的等级在哪边嘛、嗯。其实对一些人来说，我相信这是蛮痛苦的，因为你日常生活中的竞争跟压力已经让你够烦了，你还要再多一个。虽然我觉得如果你本来就没有 把它当很重要一回事，你可能不会认真看待这个东西啊。但我相信有人可能就是不喜欢这么竞争的一个活动，所以就他可能有在练 CrossFit， 可是他不想参加 Open。
嗯，
我猜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可是我觉得 Liverpool 其实很好玩，是你要怎么样解读它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啊，竞争是一个运动竞赛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你比赛如果说没有这个成分，你说哎输赢不重要，那很奇怪啊，不可能说输赢真的不重要。
嗯，
可是如果你完全只执着在输赢下，你没有去看其他东西的话，你钻了脚尖过了头，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很痛苦。任何的形式的竞争都会让你受不了。
嗯，
可是实际上竞争是可以激发人好的那一面的，对，我相信是这样子的。所以Open 我发现这个 Liverpool 的出现，是我发现我可以很少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比赛，是我可以跟世界精英在同一个项目下竞争。
嗯，
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做，但我可以知道说哇，原来有人可以做成这样。
所以那个表上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知道可以知道大家的成绩啊。
哦，你说就是跟、
就
是、
那个成绩单啊，就是
okay.
就是你应该看过那个东西。
对
对啊，对啊。
我以为
排名啊，排行榜啊，
另外一个
还会有、哦、像什么，你知道吗？我发现后来比完赛之后，每个因为真的 CrossFit 社群很喜欢做那种统计，他们有人统计每个年龄层的冠军，你知道吗？就是50到60啊，甚至60以上的那种排名都有、欸。哎，你知道50-60岁以上的，只要他有在比的那一项目的冠军是海放我，海放我的成绩。哦，我看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吓到，而且女生都是。
真的、哦，
我就想说，哇，干，
他们的条件是一
样
的吗？
一样啊，他的比较就都是 RX， 就是那个什么、
哦、
标准测验。哎、
哦，
竟然有这么多、
哦、
妖魔鬼怪的老年人呢，我觉得很厉害
很、啊。
对啊，就是我觉得哇，那这会变成是一个我觉得是这个
想追求的。
对，我可能会觉得说，好吧，那些30岁、20岁的人好像就没有什么了。就是如果我可以到50-60岁还可以保持这种水准，那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很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
嗯哼，
那我觉得这件事让我是我今年吓到的地方，是
真的
想不到他要统计每个年龄层的冠军，而且想不到基本上所有年龄层的人都海放我，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啊，当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想，就可以影响到你的心态嘛。当你发现说有这么多人都海放你好几圈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想？
嗯，
我觉得这是 Liverpool 存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会告诉你，你可不可以比较正面的去诠释它，真的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可能就会说，你觉得好、啊，就是无害一点就是好，反正你也不在意这件事情。那可是如果你甚至会有点在意的话，你就会
往心里去，
你甚至会觉得、啊、我这样练好像没意思，因为我离这些人太远了。
嗯，
就是虽然我们都说比赛最终你要跟自己比，可是你如果没有这些对手，你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嗯，
对啊，这是我自己在看，对啊，我在看竞争这件事情，是我很深刻的体会啦。好，最后我有一个突然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在准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我想到说，欸， Open 到底台湾这几年的 CrossFit 有没有比较多人报名啊？我用了很土炮的方式，我就去他们的 Leaderboard， 他可以去看每个 country， 就是每个国家的报名人数、我就去这样抓来看。而且他没有，因为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有人做图表吧，可是没有人，我好像找不到，所以我就自己抓了一下这些数字。而且我还跟邻近的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做比较，所以这边我想要来说一下，对，就是今年的 CrossFit 2024年的 Open， 全世界有大概33万人，总之这两年好像都是在成长。以全世界的注册人数来说，我们将，因为我觉得 Open 的注册人数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才是真正知道说全世界有多少人在玩这项运动的一个数据。
嗯，
你只看 Box 的数量也是一个啦，可是最直接的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活的活动嘛。
嗯，
对啊，你就可以直接从这上面去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玩，虽然它可能不代表全部，但也相差无几了
啦，
对啊。然后我想要聚焦，刚刚讲的是30几万嘛，这个数字如果讲太大也没有意义，你也没有感觉，所以我就聚焦在东亚跟东南亚这几个国家好了，到底有哪些人在玩。我把东亚、东南亚的这几个国家，我们比较熟悉的这几个国家，我分成了几个大群。
嗯，
那这几个大群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国家，因为我是用人数分的啦。那有的可能有好几个国家。
嗯，
那第一个我们用 tier 啦 ，T-I-E-R， 它就是 tier one 是韩国，它是第一大群的。韩国很不得了，韩国在整个东亚地区是独树一格的存在，就它报名人数是远超过其他国家非常非常多的。
嗯，
那他现在对南韩，他现在已经有世界前10的水准了，就是 在 24.1.2.3 每次跑完官方会出一个表格，就是告诉你世界前表现最好的前十大国家好了。现在韩国每一张课表都会出现在这里面。
嗯，
对啊，然后它的参与人数是海放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的。然后以人口比例来看，因为韩国是人数是人口是日本的一半，
嗯，
那比中国就更不用说，少蛮多的嘛。以这人口比例来看，它参与度很惊人啊。所以它到底有多少人呢？我看一下啊、哦。哦，韩国今年哦，哦不得了，他 我找的是这三年啊，他今年几乎有一万人
参与者，
对，几乎是有一万人，然后去年是接近七千，在2022是接近四千三，所以他进步幅度是很吓人的，所以我觉得韩国真的是全是世界那个 CrossFit 总部的新宠儿，不为过，
有这个理由，
不晓得、
就是、原因吗？
我很好奇，但我觉得可能只好要问当地人才知道，但因为这个东西
体能之巅的播出吗？
有可能哦，我不知道。其实蛮好玩的，就是他们到底他们地方的人怎么看待体能之巅，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这是跨文化的一个东西，你如果不访谈，你好像也很难知道，对不对？
访谈感觉基数也要够大才可以。
对啦，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东西真的很难知道了。好，那再来，
有知道的人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真的蛮好奇的，对啊，嗯，这我是很好奇的一件事。所以你看，在这人口比例下有这个基础是很正常的。
嗯。
啊，那 Tier 2是谁？是中，不意外啦，是中国。中国再怎么样，中国人就是那么多嘛。虽然他们的体育发展不确定跟 CrossFit 是怎么样的关联性，但总之，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中国是有开始有 CrossFit 运动之后，一般人才有机会接触到举重运动。你看中国的举重那么强，可是他们就是小圈圈嘛，就是没办法
比赛的、
就是、
去比赛。
对，那些精英选手是小圈圈，所以一般人是可能无法比较难以接触到吧。嗯、那这是我听说的啦，那如果我讲错的话，也可以纠正。对。好，那中国大概有多少人呢？中国今年的话是以中国来说好了，大概1700。那如果再加上香港，香港大概有200多人，210、嗯，所以整个中国加香港是192多。
中国现在合理就是要加香港啊？
好，
对吧？
可能算很遗憾，但反正就是这样。
好，
在那个上面，其实，在那个统计上，香港是独立的啦。香港在2023年之后开始是独立的一区。我不是说香港独立，我是说 在那个 CrossFit 的那个里面，不晓得他还是挂号写 China， 但反正他统计上独立了。2022的
很妙哎、欸，为什么？
对啊，2022的统计还是加在一起的、欸。
那台湾呢？
台湾是以前也是加在一起的，台湾好像2021也是跟中国是一起的，
所以现在独立，
现在是独立的、啊，2022开始独立的。
哇，好，
对，反正这是蛮有趣的资讯，
也蛮妙的。
对啊，他们都有改过了。
OK。
哎、欸，中国很好玩，他们在2022有1700，含香港，在2023含香港掉到1300，然后他今年才变1900，
哦，
所以是
涨蛮多的、
啊。对了，但这个突然再有一年掉下去是蛮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好，那在第三个 tier 是日本，日本也不意外，因为你就知道东亚地区人口数来说就是这样嘛。那东南亚虽然有些国家人很多，印尼，可是可以想见的是 CrossFit 它会在比较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嗯，
发展的比较旺盛，
稳定的。
所以我们就假设会是东亚这几个国家是主力。好，所以第三个 tier 是日本。日本的话，今年有932人，932，去年893，在2022是800。
哎、欸，我好奇的是，
嗯、好奇的是
日本的女生玩 CrossFit 的多吗？
哦，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文化是不是，
我有刚好有统计哦，
很容易婚后走进家庭。
哎、欸，可能也是，那大概是接近2:1，男生二，女生一，接近啊。
那南韩呢？
南韩哦，
男女，
南韩也是哦，南韩差不多也是2:1，而且南韩更2:1，比2:1再多一点点，再大一点。
什么叫比2:1再大一点？
就大概2.多:1这样子。
哦，所以
男生更多，
再更多，
对对对对对。哦，啊，日本今年是2:1啦，啊，可是他往年可能是大概2:2再少一点点。
嗯，
懂那个统计上的那个比例的差别吗？就是没有韩国差那么多。
哦，
对，可是因为他们的基数差很多啊，因为日本是几百600的男生加300个女生，韩国是6000个男生加3000个女生。
对啊，
这个基数差很多，所以
日本在玩 CrossFit 的女生只有300多个人，
不多，这300多个其实跟今年的台湾差，欸，没有差很多了，大概差100多人而已。嗯，好，所以日本是第三个 tier 啦，所以就是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多，以日本的人口来看没有到很多人，
啊，
尤其是输韩国非常非常多人。啊，第四个 tier 是新加坡跟菲律宾，我们就大概看新加坡，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蛮西化的一个城市嘛，嗯，欸，它是
国家，
它是城市国家，所以它真的是可以这样说，它有蛮多人在玩也不意外，它大概今年是474人，男女比是蛮接近的。
哦，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香港 会有多人玩的。
可是香港200多人而已，今年。
可是香港人
人比较少哦，对啊
对
啊，所以
我
也觉得这是
因为他有接触一些西方的
文化。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这个城市跟西方，尤其跟欧美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他会不会
吸收到这件事情。
嗯，那菲律宾也是啊，菲律宾跟美式文化是有点关联性的嘛，因为殖民的关系。今年是420，去年410，在前一年384，大概都在这个范围内啦。啊，再下一个 tier 就是台湾了，台湾大概会落在这个地区的第五个 tier。这个地区有谁？台湾、泰国、马来西亚、香港。所以我觉得如果香港独立区的话，大概会在这个层级内。我们台湾今年有196男195女，哦，非常接近，391个人，总共391个人注册 open。
哦，
去年就蛮少的，去年才271，在前一年202，所以目前都是
今年的台湾男女很差不多，
很接近啊，
对
啊，这大概都是每一年都会加一点加一点，去年到今年是加蛮多的啦，加100多人这样。那泰国的话232，今年232，所以比台湾还少一些。那去年跟前年大概都不到200人。
嗯，
马来西亚今年总共264，所以以台湾来说，在这个 tier 已经算是蛮前面的。所以台湾其实跟前一个 tier 就是菲律宾跟新加坡很接近的。亚洲地区还有其他国家嘛，像印尼那些就我看就更少了。
嗯，
有些基本上我就没有查了，所以可能在以下就是可能都不到200人了，就真的太少了。
嗯嗯，
那当然亚洲地区像什么伊朗啊、俄罗斯也在这一区哦。也被分在这一区哦，啊，那种当然有很多很强的，可是他们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就大概举这些例子就好了。
但俄罗斯感觉人数是不是也不会少？
一定多啊，一定多啊！俄罗斯战斗民族哎，
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对啦，但他们应该也是玩 CrossFit 也是蛮凶的样子，对，看起来是因为人很多啊，
他们玩什么都很凶，
文化也是影响的因素啦。
嗯，
好啦，那我们最后就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啦，我就分享一下我辛苦土炮做出来的
数据统计
，我觉得做这个蛮好玩的。好，我觉得台湾这三年其实稳定成长，而且像菲律宾啊，菲律宾它其实会有举办的几个都是很大型知名的地区型赛事，
嗯，
像有一个最有名的像 Cali Games。Cali Games， 我是我这一生会想要去有机会，我想要去比比看的一个国际比赛。
那什么？
就是一个地方的比赛，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它就是一个，因为有听说去参加过人说，他办的也是会让你觉得哇，因为我也是个运动员的那种，你会被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你去参加大力士，
所以这是
台湾大力士的那种，他办的很有
规
格，对，规格很好，然后会让人有。
但它的运动的性质是什么？
就 CrossFit 啊，
哦，也是
CrossFit， 当然是啊。我在这边不就在讲 CrossFit？
哦，我以为你插到
没有啦，没有啦，我在讲 CrossFit。对对对，它就是有一个很指标性的地区型赛事，
嗯，
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它菲律宾有办法办这个比赛，代表他们国内的那个
人数
一定是有一定的，或者是那个风气应该是不赖。对，可是其实台湾现在以 Open 的参与人数来看，没有到差很多。所以其实是稳定成长的，还算靠近菲律宾的参与人口。
嗯，
对，还就继续希望这个运动再继续发展，看看会怎么样。可是就是反过来说 ，CrossFit 运动真的不好，以在台北来说，北部地区来说是不容易推广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box 的数量，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健身房的数量还是个关键嘛。可是台湾北部地区的 box 其实就是没有到太多，可能或者说现在已经算饱和了。
好，
对啊，因为。以 CrossFit 的 box， 大家可以做体操，可以做举重，你的场地是要很大，而且又要可以摔杠。其实，在北部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以
应该只有双北吧？
对对，以双北来说啦，我讲就是双北。
嗯，
因为双北是大宗啊，就是会消费运动的大宗人口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以这来看，北部要扩增其实不是很容易。虽然我觉得这几年的健身风潮，你会发现很多捷运站附近有超级多的健身房跟工作室。可是他没有办法反映在说 box 变多，因为 box 真的很需要很大量的场地。然后 CrossFit 像我刚刚讲的，它的学习曲线是有一点的，
嗯嗯，
你不太可能预期说你马上会，你就可以竞争到可以在台湾做前几名的这种程度，其实很难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的 CrossFit 运动虽然有慢慢在变多，可是它并没有像其他像健力运动这么大规模的扩张，甚至这来的大力士项目会不会扩张的比 CrossFit 还快，也是有可能性。不过我会觉得说这几年这几个力量项目的指标比赛，像两届的台湾大力士，其实他们一定带了一些人口 到 CrossFit 运动上。像我们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我当初也是因为大力士比赛那个趣味，
嗯，
虽然大力士比赛跟 CrossFit 后来真的参加发现两个是差蛮多，可是当初是有一种哦，力量型项目还可以这样玩的感觉，那不如试试看 CrossFit，
嗯，
好像有点像。那时候感觉是这样，然后又是团队性质，对，我觉得说台湾这几年因为有几个大型比赛， 可能有带动一些人想要参加这种比赛的风潮。我觉得希望说可以让更多人接触 CrossFit， 因为在最后再总结，就是只做力量运动，其实会发现你会有点难感受到运动心理学常讲的那一种对于痛苦的那种反应，你要怎么去面对它？因为可是这个是耐力运动很常在做的事情。
嗯嗯，
那你时间拉长就是有差，虽然我们知道大力是60秒很痛苦，可是60秒跟1分钟的痛苦又跟10分钟的痛苦又是有点不一样的。
嗯，
对，不是，现在不是要比高下，就是说如果力量型项目你觉得就是这样，你想要再体验一些别的，我自己会觉得说你如果要往耐力运动端发展，如果要你直接去进入到跑步、山铁、越野跑，好像又差的有点多。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比较类似的话，我觉得 CrossFit 会是一个其中一个蛮好的一个
选项，
就是它是一个蛮中继的一个站，而且还有蛮多变化。就是我自己会最近会很深刻感觉到，就是我一个项目如果卡关之后，我还是有很多可以练的。
嗯，
用一个角度想，会觉得说、啊、太痛苦了吧，什么什么，有的好像永远达不到那个很好的境界。可是换个角度想，就是你永远都会有很好玩、可以值得追求的一个
可以学习进步的空间。
对，你今天举重撞墙啊，你就好好练体操。体操撞墙的话，也许你今天倒立就突然进步了。像我最近的状况就是这样。
嗯。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两年玩这个项目，其实我的收获是这样，嗯，真的会觉得它真的是值得推广的一个运动。好，也希望越来越多人来玩 CrossFit 啦。好，那最后希望大家祝 HY 教练的 Quarter Final 平安。好，也希望
真的很适合，
很适合啊，希望没事。我要讲啊，希望你要来运动心理学读书会。好，那听听看，
赶快进一步就是近距离的接触。HY 教练在 Quarter Final 与读书会之间的
好疲倦程，哎、哦欸，真的哎，
对啊，
好、哦，可能在读书会也可以分享 Quarter Final 的部分，
第一手的部分
的。好，也可以跟大家聊聊，
干嘛？
聊聊，关心一下他的肩膀好了没？好不好？今天大家可以一人一信关心一下他肩膀好了没？好，好，大家下礼拜见，拜拜，
拜。